彭飞、罗天阳、宋启良等一组十人被叫进了体检的房间，很大的一个房间，大概是为做操时动作能够做彻底。窗前一溜站十多个行医，比被检的人还多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，把衣服一件件脱光。由于事先有思想准备，学生们衣服都脱的是毫不迟疑，只是宋启良稍微犹豫了一下。他里头穿的是他姐姐的裤衩，花的。宋启良平时不穿裤衩，忘了今天是穿着的。犹豫间他做了决定，裤子裤衩一块脱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姐姐的花裤衩了。随着他扒下裤子的动作，一股浓重浑厚绝不仅是臭的复杂体味登时四溢，他左右的两个人同时捂住了口鼻。行医们显然也有所闻，当然显然也见怪不怪，相互对视一下，皱眉轻笑一下，然后不约而同地看中间的老医生。老医生回头看外面，外面天是阴的，他回过头来，
不能开窗，天凉。
一轮初检下来，全省报名的5000刷下去4600，实验中学81刷下去78，淘汰率高过平均值。实验中学好学生多，好学生近视眼儿多，彭飞和罗天阳涉险过关，那个叫宋启良的也过了。体检学生中很多人记住了宋启良，不为他的着装和体味，而是为他的虔诚，一种沉默坚定奋不顾身的虔诚。拍 X 光片，负责拍片的是年轻女医生，宋启良进去时他正看表格，没抬头说句，把衣服脱了。宋启良听命，二话不说当即退掉上下里外的全部衣服，包括花裤衩。女医生抬头一看，又惊又气，哎呀，让你脱衣服，谁让你脱裤子的。宋启良二话不说把裤子穿上，如同脱时一样，服从再服从，不问不分辨。
复检3天，集中起来住，距离家再近也不能回去，离开一步都必须请假。罗天阳博学多识，住在这儿就是为了看你有没有夜游症。这一次没有人反驳他，因为没有人有这心情，包括彭飞。如此高的淘汰率让他们人人自危。复检第一天又刷下去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站在呈几何级迅速萎缩的队伍里，噤若寒蝉，全然不知明天此时的自己身在何处。接下来便是传说中的心理品质测试。心品测试又分为非智能结构和智能结构两大部分，非智能结构又分4部分11个小部分，智能结构分得更多更细，笔试、面试、机试、图试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，大有不把你淘汰下去绝不罢休的意思。如此的严苛，人家却有相当诗意的解释，俺们挑的是飞行员啊，飞行员的勇猛顽强如下山猛虎，机警敏捷如俯冲的老鹰，沉着冷静如大漠的骆驼，认真细致如绣花的姑娘。学术的概括就是胆大机敏，心细安详。复检幸存15人，高考文化成绩还得淘汰几个，先按1/3算。如此一个省挑出10个人来，相当的成功。彭飞、罗天阳提着提包乘公交车回家，正是下班放学的时分，车窗外的熙攘拥长恍若隔世。良久，罗天阳扭脸问了彭飞一句，
咱们这就算是过了？
彭飞做出了肯定的答复，罗天阳却喃喃地说，
跟做梦一样。 我爸我妈肯定乐疯了。高考之前，在剩下的日子里，我将一天学习48个小时。
太阳从西边消失，天地间仍留有它的余光，透明的淡蓝。鹏飞骑车漫游，一股烤地瓜的甜香，他捏闸站住，抽动鼻子判断香味的方位。他饿了，回家后没吃饭，就又从家里出来了。妈妈在家与父亲吵架，为了他。二团一死一亡一事，最终定为非责任事故。演习重新启动，演习前有2次10跳，一次夜间跳，一次800米跳。湘江在下午800米跳中，左小腿腓骨裂隙性骨折。伞兵不受伤的少，湘江毫发无损的记录却保持长达21年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心比腿痛，致使他忽略掉了本该想到的连锁反应。看到他打着石膏架着双拐出现在家中，妻子当即宣布我儿子不去飞行学院。湘江说，这时候了再说不去恐怕不行吧。招飞这事儿是这样，只要你报了名，体检过了，分数够了，那就是不去也得去了。你不去，别的学校也不准收你，你就是考够了清华北大的分都不行。海云说他不管，这件事谁惹的谁解决，必须解决。鹏飞聚精会神，一言不发地听着，没料到父亲突然扭过了脸来看着他，似乎是要他表态。他避开那眼睛，编个理由离开了家。
鹏飞买烤地瓜的时候遇到了罗天阳，他竟也是没有吃饭，也是从家里跑出来的，也是因为爸妈吵架。得知罗天阳体检过关，父母高兴了5分钟之后，就开始吵，疯吵。他们一吵，罗天阳的弟弟妹妹就趁火打劫，不做作业，疯闹。8丈大点个家，5口人，4个疯子，让罗天阳如何上哪里去一天学习48小时呢？至于他的爸妈为什么吵，罗天阳的回答是，没什么为什么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在厂子里受了气，吵，买东西多花了几毛钱，吵，菜咸了淡了的也吵。哎，什么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？这就是。不知道他们二老，哎，吵累了没有？还有那二小闹够了没有？你说啊，别我好不容易体检过了关了，让文化分给刷下来。哎，鹏飞，要是有一天能离开这家，哎，我上午能走，我绝不下午走。他扔了地瓜皮，抹了一把嘴，把黏糊糊的指头在裤子上捻了捻，对鹏飞说道，走。
鹏飞让罗天阳先走，他拿不准这时父母意见统一了没有，他不想参与。这事儿让父母定，谁更拗他就听谁的。直觉最终结果得按妈妈的意见办。父亲20多年跳伞生涯的第一次骨折让妈妈惊骇，鹏飞也同样。尽管比这惨烈的死伤他们耳闻多次，但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和自己的亲人身上效果绝不一样。他不怕骨折，甚至不怕死，却怕被中途淘汰。父亲骨折，刀落血溅般地证明着他之前所言属实。如果这样，要真的2年预校都上完了，或者说2年航校都上下来了，再或者说都到部队上了以后再被淘汰，那岂不是蹉跎岁月，枉费人生吗？
鹏飞在关键时刻的抽身离去，这暧昧让湘江彻底看清楚了他的这个儿子。懦弱、虚荣、外强中干，还虚伪，根本当不了飞行员。随着光的关门声落下，他对妻子说道，我想办法解决，你放心。
饭后，海云去厨房洗碗，他给北京孙秘书打了电话。他当团长时，孙秘书 是他手下的参谋。孙秘书在加班，回说首长也在办公室，他待会儿就去请示。
湘江本还想跟对方详细探讨一下操作的方法和余地，家门一响，彭飞回来了，他当即道了谢，挂断了电话。不是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说这事儿，恰恰相反，他很想当着儿子的面说，他只是突然想到他对儿子的判断会不会有失主观呢？
彭飞在他身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，他晃一下架在茶几上缠裹的雪白的伤腿，说：
我和你妈商量了，你按原计划考清华大学。
能行吗？不是说现在只能按照规定服从体检的结果吗？
儿子直接同他探讨细节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一个人脸皮怎么可以这样的厚？湘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鄙视。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鄙视，这情绪如此强烈的令他刻薄。
先不管规定，先说你自己的想法，说清楚，你亲口说，你别老躲在你妈背后拿你妈当挡箭牌。
说了没用，说他干嘛？
还在兜圈子，老子今天就不能让你得这个逞，就得让你明白，人可以没有本事，但不能不老实。
湘江开口了，
我可以想办法，我可以为你找人帮忙，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有个准话，你别让我这头忙活完，你那头又变了主意。你说你这些天你变了多少次，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这么个变法，一会儿一个令，你让周围的人围着你转都无所适从。
他明摆着找事儿，他就是个趁人之危的浅薄小人。愤怒在彭飞的心中狂叫，站起来走人。可是彭飞的身体却没动，他不能拿前途赌气。人在屋檐下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跟小人一般见识。匆促间找不到适合的话说，只能接着对方的话咕噜着：
我什么时候让人围着我转了？什么时候？自从有了你，你妈就一直围着你转，一直到今天还是。现在又拖上了我跟他一块儿，你还好意思问什么时候？你说，你说你的想法。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！你是不是看我的腿骨折了，你害怕了，你想打退堂鼓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就是这样想的。如果你也是，你趁早说出来。男人就得勇敢点，咱丑话说在前边，不准再变。老子忙，老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再伺候你了。
到最后，彭湘江几乎是吼，儿子的服软让他痛快，让他不快，不快远远多过了痛快。海云闻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，炸杀着两只尸首，一连串地问怎么回事。彭飞躲开了妈妈，直视父亲：
我没变，
什么意思？我不用你帮忙，我就上得了飞行学院，你趁早拉倒，你不行。
根据什么？
根据我对飞行学院的了解，还有对你的了解。
彭飞冷笑一声站起来走人，留给对方了一个豪阔的背影。终于如愿以偿，如愿以偿的滋味真好，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无限低头。他还年轻，他有青春做赌注。海云气急交加，湘江为自己辩解，同时安慰妻子：
你总得让我说说的，我不说我这口气就出不来。你不能光想着他不管我吧，你就不怕把我也憋出毛病来呀？
男人，尤其是强悍的男人，适时适度地向爱人撒撒娇，那是必要的。
海云，事儿我肯定按照你的意见办。其实我也一直很矛盾，一方面觉得他非常需要到部队里去锻炼一下，可我又觉得他非常不适合部队。这样也好，等于帮我下了个决心。
孙秘书来电话传达了首长的意思，先让孩子参加高考，考得好就把孩子档案从招飞组抽出来，万一没考好上不了地方本科，还有飞行学院接着。 想得比家长还细还周到。首长是飞行员出身，理解空军家属，并且了解海云的情况。跟妻子转达完电话内容，向江脸朝并不存在的儿子冷笑：“
知道这招叫什么吗？釜底抽薪。空军不要你，你再蹦跶也没用。想跟老子斗？切！”八月的太阳爆出炫目的白炽，无数的蝉儿在不同的地方同声鸣叫，天热得人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淌汗。屋子里桌子椅子墙摸哪儿哪儿烫。一帮高考完的男孩子在裸露于阳光下的营区篮球场上奔跑，青春无极限。鹏飞球到手，三个人扑上来拦截，他右臂高举过头，手腕一抖，掌中的篮球沿着他的设定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从篮筐中间穿进去，笔直的落下。完美的三分球惹得队友们对手们同声喝彩。
鹏飞，
一个女生在叫，是海云。她站在篮球场边上，没打伞也没戴帽子，平日里焦黄的脸儿通红通红的。她寻寻觅觅，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儿来。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，有鹏飞，名字后边有考生的考号，不是重名。湘江演习还没回来，走前把孙秘书的电话给了他，让他有情况直接和他联系。海云没有和他联系。报上公示的鹏飞的高考分数是415分，上地方的大专也够了，他们没报大专，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，要么去上飞行学院，要么就是没考上。
海云放下报纸，从家里跑了出来，找儿子，不是想兴师问罪，他没那么愚蠢，他觉得孤单。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突然断掉，不再紧张，但沉沉的发软。海云需要跟人在一起，还不能是人就成，这人必须得与他休戚与共。这人应该是湘江，但是湘江此刻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。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来找儿子。